如所以这个欧益大师说，外边这个二种尘境，它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这个动的境界，它也本质不生，也见不生，哪里还有个眠呢？静的境界，它也本质不生，哪里有个眠呢？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一根而生起这个耳识分别它是动是静，动生静眠，静眠是动生而已。所以这个不生之理了然就在二相之中，了了然就在这个动静二相之中，只是我们不以根而生识，不以识而去分别，所以叫做非灭二相而后名为不生呀，并不是把这个动静二相完全把它除掉，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叫空空洞洞的恶性空，那个叫做不生不灭。那么这是这正是按这个理论而说出这个不生不灭这个道理。说复动静二相既然是这个了然不生，这个那么这凡是这个也根所对这个明暗二相，必根所对这个统摄二相，沙根所对这个铁壁二相，神根所对这个离合二相，一根所对这个生灭二相等相，那么他们还岂有生灭呢？哪里还有个生有灭呢？所以这样的才叫做这个一根的协团，这个一根协团是六根清净，就是一破是六网，这个六破是一网，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一根破除五蕴来，那么另外一根的五蕴就不能够破除。所以这样子啊，才能够叫做这个远破舍近而朝这个觉住。那么这是欧益大师啊解释这个文类同其他这个注解解释这个不同的地方啊、哦。那么至于下面这个六记的文类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讲啊、哦，我们大概把它也大概的把它念一念吧啊。哦这个欲知此中修得的浅尘呢，这个仍需善的横竖的二义，那么其也这个竖也六级，横也四徒，竖中有横，横中有竖，那么那么乃能够汇入这个非横非竖，那么是因为在前面这两句里不需要解释的啊，下面这个六级者。说一切众生呢循声流转，忘记这个动这个动灭静声，静灭动声，而动本质无动，静本质无静，那么这个就叫做理即佛，叫做文性之中啊是理即不生灭。又者那么能够了知此动静二相来无所穷去无所止呢，这是为明智即不生，这个明智稳性即不生啊，以此稳根而观这个稳性，神的不生之理，远佛这个五住的烦恼。这个甚至叫佛远佛五住烦恼，是为观恨即不生，观恨就稳性即不生啊。这个观力即生，想思离邪，六根清净，那么见识日慧之除垢呢，就邪除了，是为想世界的稳性不生。无明湖泊，这个迷障离邪，一动一静无非是三的迷障，是为分正界这个稳性不生了。动于法界是静于法界，法界宇宙是微妙绝明，是为究竟这个稳性之不生。那么今以往也这个树这个邪往这个生尘这个其实啊这个观所观之见啊，那么这个位呢，这是这个观恨位方面。然即数而论恒的话，是就同意这个究竟这个本性不生，也同意这个究竟妙觉这个不生，不生不灭啊。也是读者六凡众生以生生为动，生灭为静，这个是属于统计度这个动静的二相。那么二乘圣者呢，以生死为动，涅槃为静，是方便土的动静而相。菩萨呢，以日别为动，中道为静，是十报土的动静而相。 佛来以不变水也为动，水也不变为静，又不变水也故非动所动，非静所静，水也不变故动也不生，静也不生，是极光度的动静而相。那么今以往也恒，这师徒啊动静皆悉是了然不生了。那么即把这个十法界这个动静日相呢全部都包含在其中，这即恒而论其数。这六凡动静日相了然不生，朝统计头觉着为这也叫其性。二乘动静了然不生呢，朝方便头觉着为这实性。菩萨动静日相了然不生，朝十报头觉着为这处住以上。佛界的动静日相了然不生呢，正极光头真善妙识，一念普观无量界，一尘普现十法界，时时古今始终不离当念，伪尘插土知他不可以毫断。所以这个能够有着能实现种种这个始觉，种种这个业处皆是自在，那么这个是水妙就破是佛国的菩萨了。这就是以这个出于文中，这个如舍如这个舍因本如来藏往这个解无界觉的之说。那么这是以这个第一课破这个舍因，越破舍因朝觉者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单单修这个文就行了啊。如是解证问所问尽，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筹止课第二，越破受因朝戒，朝这个戒者啊、也就是说圆满破除这个九法界的这个受因，而成就这个佛法界的受因。那么因此呢，就能够超出九法界这个界主，所以叫做圆破受因是超界主。那么这个受呢，受是以这个领纳为一，你就好像我们这个戒闻修成觉知的六根，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受因，那么以此呢就称之为这个戒主。那么此戒主呢一样也同于这个十法界，那么这个前后边那个偶遇大师的文里边都有，我们这里有不说它了啊、那么这样就也同于这个十法界。如是解文问所问尽，这个如是呢就是称上面这个观恒之力，他这个观恒之力深了，也就是反照，就是反问问自性这个功恒呢也已经是达理了。这个如是叫做解等，这解次的呀这个增盛，这个定慧的力量呀是辗转的增强了，辗转的就深入了，所以啊就那个问所问尽。这个问指的什么呢，就指的这个能问，也就指的我们这个耳根，就戒问这个文根，就生一根文的这个功能。所问呢，所问指什么呢，就指前边那个舌音，就是这个动静的二相，不但是这个不问这个动静，所问这个静静呢也不问的，这个动静二境呢俱都啊是不问的，就说问所问尽，即能问之根以所问之动静二中之尘完全接近了，就说问所问尽。那么在这个详细的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闻就是指我们这个能闻之根，或者这个能闻的功能。所闻呢就是这个动静的二尘。那么上课就是在这个上一课所讲啊，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呢，但是这个能闻之根呢尚且还存在。只是因为这个观世音菩萨他这个观恒力强，定慧这个功力殊胜的，所以他不但是去了这个动静二种这个沉静二种之解，那么现在这个能闻之根呢也除去， 叫做文所文尽，能文之根呢也把它除尽了，一尽了。那么至此呢，可以说已经是破除这个受瘾。既然破除受瘾，就可以超出这个戒住，解除这个根结。那么根结既然解除，耳根这个根结既然切除，那么其余这个五根这个戒等呢，一样可以戒除。所以叫做一根即凡也，六根成解脱。所以叫做这是闻所闻尽，这个不但是能闻，这个耳闻是尽了，那么乃至这个戒闻修长脚趾，其余的呢也都接近了，叫做闻所闻尽。那么也就好像这个饶益大师在这文里边呀、也更好，我们大家是就把它念一念啊。你好像说啊，汝是解整者，是这个理，所以顿悟、称悟是并修。那么就说汝是这个解次呢，就是在这个理路方面，我们能够顿然的了悟，称其所悟之理呢，并修，并且这个烦恼啊可以消除，是非顿除。但是在这个事实上，这个羞耻这一方面呢，不能够顿然把它消除，必须要按照这个五蕴的次第，胁迫十蕴，刺破这个受蕴，乃至横蕴、稳这个行蕴等，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方才能够解次的把它尽消。下面就说了个譬喻，说纵然啊，能够使那这个力道啊，一截切子，就说这一刀下去啊，能够割下千丈之子，然而在这个一千丈之这个中间呢，他这个层次数目呀、本质不稳了，还是第一、第二、第三乃至第一切，他绝对一点不会紊乱的。就令这个大鹏一举九万，而中间呢，在这个虚空之中间呢，行起这个大鹏所飞过这个空间，它的一尺一寸也一样是历来的分明。那么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比喻纵然这个这个立根之人，他是顿悟，有这个顿悟的法门，能够顿出这个烦恼，但是他一样也要有这个三受想行识这个次第而来。所以说在这个不妨以非解次之中而说这个解次。所谓动静日相了然不生的这所闻之性本性了。那么所闻即静，这能闻呢一不立，就是能闻之根呢一所不立了。所谓这个学闻一神脱，能脱一神明的，这个沉寂不也，根无所有，而时呢也不能生起了。根沉寂处，诸能受一所受。那么到此呢，这个根结一除了，所以叫做是这个学问一生脱，是能脱一非明的。那么前面说佛说讲呀，除去这个根结，这写的人空啊，正是其次。所以这个复能闻所闻即静呢，这能见所见，能修所修，能尝所尝，能觉所觉，能知所知，又岂不尽呢？这正是属于这个越破受一样而朝这个戒，朝这个戒住。今问不住，叫所觉空。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抽课第三，越破相应朝烦恼住。那么这个越破呢，也就是说圆满破除这个九法界的相应，而成就这个佛法界的相应，就能够超出九法界这个烦恼住。那么这个相应呢，所以成为烦恼住，那么它也是同于这个十法界的、那么这个俄语大师文里边有、那么怎么叫做这个相应呢？也就以这个分别推度啊，这个实为这个分别推度，这个想象的交叉，所以叫做相应。 经文不著叫说结空。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两个字啊，就说明这个上文啊，它这个能文以这个说文，那么句读啊是进来，就是经文，人家是前边不是说这个能文以说文吗？这个说文动静已经进来，能文之根结也进来，这个经文呢正是进这个能文之根，说文之尘，那么根尘二种呢完全即进来。这么就是既然根尘二种即进呀，那么梵文之功恒呢不住，它不停止住，这个观世音菩萨它并不是要停止住在这里，如果你停止住在这里呢，那就只能够淡掉这个人空，而不能够达到这个法空了。所以这个不住两个字呢，就是在这个未满觉之中啊，而不生这个满觉之想，他不在这里停止住。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正是解除这个交结，也就是总结就是去跟着这个前文来讲的啊。所以这个经文两个字呢，是说明上文这个能文以说文俱进了，那么就根尘双亡。既然根尘双亡，这个六用就是戒闻修成觉的这六种的功用呢，而不起现身了。既然六种功用而不起现身，唯独呢就是这个一觉明心，也就是一种能觉，能够觉察到啊这个能这个根尘俱亡了。那么这种是什么呢？这是根尘俱亡，它升起这种的智慧，就是一精，也可以说是一精明之心了。没有这个六种的合，单单一精明之心也可以说啊、那么就是往去根尘这种智慧。如果你要住在这种境界方面呢，是单单我空，不能够成就这个法空的道理。了解这个根尘实质中而我无我，但是法者而不能出啊、所以不住者正是观世音菩萨，他在这个位置上面，他不起这个满足之想，他仍然呢是加工进步啊，反闻闻自性。那么既然根尘俱脱了，唯一这个觉在之境，这种境界现起，就是唯一的是这个觉察能说俱亡的这个觉能觉。那么即使根尘俱亡之智呢，那么即使根尘俱亡之智呢，也了不可达。那么所以下面就是觉所觉空，那么能觉之空呢也是了不可达。那么下面这个所觉呢，所觉正是指那个根尘，能觉之智空了不可达，所觉呢所觉之根尘也了不可达。不但是这个能觉所觉了不可达，而且还有空去这个能觉与所觉。所以下面这个空字呢，就其实这个空觉与所觉还更比较容易懂。那么觉所觉空的，把这个空字弄下面，就是空字空气能觉，空气与所觉，空气能觉之智，空气所觉之境。那么这个还更比较容易懂了解啊。那么这个再来大概的说明这个上面的一个觉字呀，就是能觉的智慧，属于这个般若的。那么因为这个智慧呢，它能够体会本觉之理。那么为什么把这种智慧也要空去呢？那么应当了解呀，那么这种能觉的智慧呀，如果不破除它，这一样是一种执着。那么此一种这个觉得根尘俱亡的这个智而不舍弃的话，这正是属于法爱。住在这一种微妙这个智慧之中啊，这正是属于法爱。这是和那些如果你锐这个定呀，而随饮这个三昧酒，这正是属于法爱啊。那么这种法爱呢是什么呢？正是属于这个觉觉，觉觉就属于智慧，那么也应当把它除去。所以那个圆觉经上所讲啊，幻尘灭故，这个幻心已灭， 换心灭垢，这个换智要灭，换智灭垢，换灭也灭，换灭灭垢是非换不灭。那么正以这个地方呢，是完全相同的。那个换智一样要把它灭去。那么换智灭去呢，那么这样子才可以说是除去了这种皎洁。那么这是这一节的，就按这个六节之中升起的次第呢，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直接往法，法往不邪这个地方。那么正合乎这个皎洁，是属于这个法执方面的。所以这个空呢，空去了能皎与所皎，连这个皎洁也把它空去不要。所以这一段文呢，正是属于这个皎所皆空。那么把这个空就摆在上面，就空皎与所皎。那么偶益大师呢，下面这一段文，那这一段文他同其余的著述不同的，那么他就拿出这个证明来，说明这一段文是破除这个相应的。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啊，所以这个不住二字呢，正是属于这个未满句之中不胜满句之证。所以后文人下面就证明，证明这一段文呢是属于破除这个相应。后文人然动念尽，浮想消除，以教明心如去尘垢，一论生死首为圆照，明相应尽。就是说着有这么一个人，他这个动念，其实动念就是一个思想，已尽了这个虚佛之想呢，也已经消除了。但是他以这个本觉妙明之心呢，这个本觉妙明指什么呢？就指我们的稳性，在我们的稳性方面呢，好像去了一种尘垢，就除去了这个借尸日火啊。所以这个一论生死首为圆照了，是我们这个穷生之时啊，那么他应用他这个智慧啊，观察的清清楚楚，也就等于那个二乘人呀，晓得我们在这个反复众生如何哪一天生哪一天死，他是了解的 很清楚。所以叫做首为圆照，名为相应尽。有着相应尽者，世人平常之中啊，这个梦想消除，连这个做梦都没有，可以说他是无寐恒也。在这个醒的时候同睡觉的时候，他这个境界是一样，叫做皎明虚静，犹如惊恐，犹如这个晴天这个虚空呢，一点隐喻都没有了，没有这个处众这个浅尘这个分别的影视，唯一精准之，唯独一个精明之心。那么固执持文是破这个，是越破相应一朝烦恼住。那么他是把这个文拿出来证明，因为其他的注解呢不一定解释就不同法。那么偶益大师拿这个后边这个破这个五十种印墨之中的文呢，拿到这边来证明这一段文它是破除这个这个相应的啊。空教即语，空说空灭，生灭即灭，即灭先起。那么这是以这个丑科第四，圆破性印朝众生住，也就是说圆满破除九法界这个性印，而成就佛法界的性印，由此呢就可以超出九法界这个众生之主。那么这个性印也同意这个十法界了啊、嗯。所谓这个性印吧，就是这个生灭不住，且留照着而为一，所以叫做这个性印啊、嗯。空教即语，空说空灭。那么这个空教。那么这一段文呢，正是说明这个解除这个空教的啊、嗯。那个空教即语， 这个孔脚两个字呢，这个孔就是前面那个脚锁脚孔那个孔字，这个第一个孔字就是前文之中这个脚锁脚之孔字，这个就是孔字啊。下面这个脚字呢，脚字就是前面所谓的这个能脚与锁脚，就是能脚之字与锁脚的根尘，能脚与锁脚的两个字叫做孔脚之也。孔其能脚以所脚，既圆满，就极其圆满了。因为这个吃孔呢，就孔皮能脚以所脚，正是解除这个脚脚。这个脚脚虽然出去，但是这个孔呢也应当出去。因为这个能孔以所孔，二者呢仍然俱在。那么孔性呢还没有圆满，假使我们住在这个孔性之中的话，那么也是属于这个维系的这个法碍。所以这个极致一致呢，也就是所以藕益大师这里边讲极致一致呢，也就是这个不生这个满足之心，还是继续的要这个反问造性这个功恨。为什么呢？他还没圆满呢。假设我们反问造性的功恨能够极其圆满的话，那么也一样还不能够停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怀有这个孔一样是不对的，而且呢怀有这个灭结还继续存在。所以这个孔的境语呢，也就是既然孔其这个能结已所讲，那么这个孔理它是已经极其圆满了。但是这个孔所孔面，孔上面这个能孔与所孔，这个能孔也要把它灭去，所孔呢正是孔气这个前边那个孔字，那么那个能孔呢也要把它除去，叫做孔所孔面，能孔与所孔俱都把它灭除，那么这正是属于除去这个孔解了。生灭寂灭是寂灭先起，这个生灭寂灭，这个生灭两个字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上面这个生灭两个字呀，就是种子以上这个种种主解，不是还有这个动解，种子以上主解了啊、因为这个动解如果灭的话，这个境界之生，境界灭的话，这个根界之生。根结如灭了，这个脚脚就生起来了，脚脚如果灭了，这个孔结又生起来了，孔结如果灭的话，这个灭结又生起来了。那么这个六结呢，完全是一种生灭之法。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生灭寂灭，上边这个就是动静根脚孔，那么这以上这五种这个结呢，它生灭寂灭既然是已经灭除了，这六种生灭之法寂灭已经是全部都灭除了，那么寂灭现在这个寂灭之境界呢是已经现前了。那么这个寂灭之境界现前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这个第八识。因为这个第八识呀，它是同这个前七识生灭与不生灭合合，那么这个心意就是属于生灭的，他把这个生灭之法，且这生灭之法已经灭除了，但是这个不生灭之法呢，现在一切虽然现在一切还没有究竟的圆满，所以这个灭结仍然还要去掉。那么这个灭结是现起还没有圆满，所以叫做生灭寂灭，寂灭现起，虽然现起还没有圆满，所以这个下一课文呢，那个灭结才能给它除掉。那么在其他的注解呢，那么认为这一段文呢，这个灭结也除去了。不过藕益大师解释了这就不同。那么这是灭结是现起而并没有除去，所以叫做生灭寂灭是寂灭现起。那么藕益大师呢，也就拿下面这个文呢来证明。证明这一段文呢 说明他是破除这个行因，丑这个众生主的啊。你看下面和玉大师这个文啊，说即止一字呢，即是不生满足，仍应整进这一种反问的功恨，继续的整进。所以下面这两文这个证明呢，说后文引，就是那个五十种引文的文上所讲，然此情柔细细月性，性如月称，如波浪面化为称水，名为明行印尽。就是说了这个清净这个扰乱呀、啊，这个细细，这个细细是什么呢？就是生灭。有的地方你个杂杂啊，也有的你也细细。这个杂杂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生灭。这个生灭之月性，就是生灭已经入于这个月称，月称是什么呢？就是指地八识，已经入于这个月称，入于这个不生灭的地方了。既然它入于这个不生灭的地方，如波了嘛，有种那个波澜这个波澜之水这个动向啊，已经灭除了，化为这个澄清呀、啊、湛然之水，所以叫做明恒印尽。又者恒印尽者，主世界性这个柔情扰动，同分神机，忽然毁力，这个沉气刚流补得切落，也这个抽也什么感应谢界，一名一涅槃体也是将大明悟。所以这个恒印尽的话，就说这个世界一切生命有为生命之法，也即十二类生同分之神机，就是说十二类众生同分之神机呢，统统没有了。因为我们这个每一个众生呢，都具着这个十二类生同分之神机。如果我们把这个恒印一灭，这生命之法已经灭去了，这十二类众生这个神机呢，完全没有了。所以叫做忽然毁了，这个忽然就刹那之间没有了，就毁坏就破裂了。这个尘系刚流，就是这个尘银尾系，这个大刚细流，这补它切了。什么叫做补它切落呢？这疏曲曲，疏曲曲就指我们这个总印生的啊。这个总印生它本来是他的哪一道有雨，他到哪道投胎去。但是这个时候呢，补他切了仇也什么感应谢绝了，他过仇的过去这个去这个任何一道受生气这种神神的这个麻乱呢，这个感应就是感觉有这个有生有因有果，这个因果这个感应呢，完全谢全部谢绝了，没有了。所以就以涅槃体讲到明，借这个不生不灭之理呀、啊，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如来藏行这个不生不灭之理呀、啊，是讲到讲要是开大明悟，内外湛然如所入，因为他这个内心与外境呢，完全成了一体了。所以偶遇大师在前面那个讲，这个动静之生成的，就是如来藏明的如性的。也合乎这种道理，是内外在门，内心与外境完全成为一体了。既然没有内外，所以叫做若无所入。所以普通我们讲那个，假设这个一心的话，一心它是无内无外，是吧？乃至生灭寂灭是寂灭现前，是精妙未绝。那么在这个虽然这个寂灭现前呢，但是这个未经未妙，尚未圆满，所以这个灭界还没出去啊、嗯。那么，所以额叶大师就拿这一段文来证明，这一段文是正是破这个行印朝众生主的。忽然朝言，四处世界十方圆明，华日殊胜，以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本影。那么这是筹这个第五圆破十印朝命主。那么这圆满破除啊九法界之十印，而成为佛法界之十印，才能够超出啊九法界之命主。那么这个十印呢，就是指第八识呢。那么第八识啊，它是属于这个世出世界它这个命根 所以它是来写气候角度，它是水命根，那么也同意这个示范界，我们大概这里说一说啊，就好像这个反复啊，以这个人道为世界，那么天邪呢就为出世界，成为这个有漏的一个实印，为分断生死之命根呢，这命主啊、嗯。如果这个诀窍闪成人呢，就以这个生死为世界，涅槃为出世界，成为这个五漏的实印，为方便度之命主。别教呢，以日成为世界，中道为出世界，成这个漏五漏之实印，为这个实相，为这个实报度之命主。那么现今观世音菩萨呢，他以这个问心问修金刚的三昧，以不生不灭和如来藏微妙觉明宇宙法界，那么这个寂光的真经，所以他了解这个实印就是如来藏妙证如性，就是破无可破，丑无可丑了，故顿破这个九佛的实印，成就这个佛法界这个大圆景致，那么现他这个最后这个灭界，所以超出这个三途之命主，成就佛法界不生不灭之无量寿命。那么这个文里后边这个偶遇大师这个文里边也有啊、哦，说忽然超越世出世界，这个忽然两个字呢就比较快速，就是一刹那一念之间啊、哦，所以叫做一念相应会，这一念相应会呢，那么你就可以了悟这一种道理，这个快速的意思。超越就是超越，这超越就是超出越过世出于世界之法了，也就是现脱世出世界之法无所障碍的意思，所以叫做超越世出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呢，也就指这个前面这个生灭主解，就是指这个动这个动灭净生，乃至这个空灭这个实生，这个叫做寂灭。那么这个生灭法啊，这个寂灭现起呢，就指的这个出世界法。那么乃至说明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的如性呢，它不是属于世界法，也不是属于出世界法。所以你要了解如来藏妙的如性呢，就可以超出世界，以出世界。那么这个反复啊，为我之所掌握，所以不能够超越这个世界法。那么三乘菩萨为法之之所掌握，所以他不能够超出这个出世界法。现今观世音菩萨呢，他以此三目的了解这个我法俱空，所以他能够超出这个世界，以出世界法，叫做超越世出世界。十方圆明化日殊胜，这个十方呢，就是说了解这个实性，就是如这第八是这个实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源，这个宇宙法界，那么它就是大圆景致，也就是圆满落实，所以它能够普照尘刹之中。至此呢，那么观世音菩萨可以说这个自利之恒呀，已经是圆满了，把这个灭界已经破除，已经圆满了。一。所以叫做十方圆明华日殊胜，华的这个二种微妙不可思议啊，殊胜之力，这种这功恒之力。所谓这个华日殊胜呢，就是说，因为观世音菩萨他证得这个本妙觉心，那么这个本妙觉心指什么呢？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体。此本妙觉心上以诸佛所证相起，下以众生本具是相合，那么所以此一法呢，它是十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佛也不比我高，众生也不比我低。那么为此为这个本妙觉心呢，上起以诸佛，下平等以众生。所以叫做上能合以诸佛所证，下那么就是起以这个众生本具。也就说明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体呢，观世音菩萨已经是亲证而达了，叫做华日殊胜。那么下面呢，就说出这个二种殊胜，这个相状了。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如来是同一持力， 那么第一种的殊胜，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所证已经起于诸佛，就是证的这个本妙的觉性，就是如来藏灭众如性，所以观音菩萨他能够上覆盖也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如来，那么所证得的本妙觉性呀，是无二无别。那么既然观世音菩萨证其以诸佛，以诸佛无二无别，所以能够以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呀，是统一此理，就是共同是为一这个大慈悲这个功用之力。那么大慈悲功用之力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五岳大慈，以此五岳大慈呢，能够平等以诸佛一样普以一切众生之乐。那么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正气同意诸佛，诸佛能够以这个五岳大慈一切众生之乐，观世音菩萨呢一样能够以此五岳大慈普以一切众生之乐。那么按这个藕益大师解释，叫十方诸佛呢，那么就是众生啊心内之诸佛了。因为这个十方诸佛就是众生心内之诸佛，所以菩萨既然证得这个本妙觉性呢，也就是证得这个九法界那个之佛法界。因为九法界就是佛法界，所以证得九法界之佛法界，所以这个一切众生就是诸佛心内之诸佛了，所以才能够以这个十方三世诸佛如来统一此力。二者下海十方六道一切六道众生宇宙众生统一本养。那么第二一种的殊胜呢，就是说菩萨既然证得本妙觉性，上起于诸佛，那么所以就也能够这个以此心呢，以此本妙觉性呢，下能够闻哈这个十方一切六道众生。既然闻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呢，也就能够闻哈十方一切的菩萨，十方一切的二乘，指明这个九法界一切众生，宇宙众生统一本养，而以这个九法界所有的一切众生，也就是这个同一功能之利用。同一功能之利用是什么来着？同体的大悲。那么一次同体的大悲能够把一切众生之苦，那么诸佛一同的大悲把一切众生之苦，观世音菩萨所证的这个本妙觉性呢，一样也能够一次同体大悲把一切众生之苦。那么这个是罗毅大师讲，这个九法界，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呢，就是诸佛心内的众生。既然就是诸佛心内的众生，所以菩萨既然证得九法界众生这个本际之佛，本际这个佛界之佛性，所以才能够以这个九法界一切众六道一切众生呢，是同一本养。所以观世音菩萨所证的呀，在这个所证虽然同意诸佛，但是这个诸佛与众生呢，在这个事相方面虽然是属于差别，但是在这个理性方面呢，它体性唯独是一，为这个体这个如来藏性是没有二法。那么又在呢，那么也有这个解释这个悲呢。解释这个悲仰两个字，悲者是可悲，仰者是仰望，说明这个众生啊迷痴本妙觉性，这个起火照眼就流转于生死，不能够自拔，唯有仰望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神力的加庇。那么菩萨啊既然证持本妙觉性呢，正是这个众生之所迷，是故众生啊这是菩萨心中之众生，那么众生所迷正是菩萨之所证呢，也说明菩萨呢正是众生心中之菩萨了。所以众生呢之所仰望，正是菩萨 大慈大悲，所以这个下能够拔济一切众生之苦。那么这种解释法呢，要正好啊。所以在这个以下边这是说明观世音菩萨除去灭劫究竟正在如来藏妙等如性之后，那么在下文呢，才升起这种这个利他的这种功能作用。所以这个下边这个三十二应啊，十十五位啊，正是这个同体大悲升起这个利生的功用。那么这是下面这句，下面这解释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世尊，有我供养观音如来，蒙蔽如来受我乳患，问询问修金刚三昧，以复如来同此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若诸故土。